谢谢啊，少少传道给我啊，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今天讲道，给我有一点呢、啊、一年一度燕归来的感觉啊。那今年呢，教会的主题是构建与扩展。请问呢，一年之后啊，我们如何评估我们做工的果效？是否成功修改了会章，有一份完善的行进手册，或者是三堂崇拜相安无事，崇拜的形式改变得有声有色？比较有深度的一种思考，我们的活动啊，是人做工，还是神的作为？推动我们扩展的动力是什么？那诗篇九十篇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诗篇。容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这首诗有没有改变你侍奉的态度？有没有？过去两星期，我们开始研读《出埃及记》，目的就是探讨这些问题。诗篇九十篇可以说是出埃及亚洲的诗篇，是摩西晚年呢浓缩了他出埃及生涯的体会和智慧。我们去年查考以弗所书啊，出埃及记是以弗所书的前传，希腊文 Exodus 中文的翻译是离开。出埃及记十三章记载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和领开，被领下，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Yosso， 翻译成希腊文就是 Exodus， 离开。那中文圣经把这本书就叫出埃及记，把重心放在历史的事实上，但少了言有尽意无穷的函数。我讲诗篇九十篇作为出埃及记的引言，是想从摩西的角度来了解出埃及记属灵的内涵。那启示录有一节的经文呢，读漏了，就把这篇诗篇侍奉的精华随机照毕。启示录十五章记载，将来啊，摩西在灾难之后啊，那些得胜的圣徒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之歌。请不要疏忽这个事实，经历大灾难能够浴火重生的圣徒都唱羔羊之歌。为什么？是什么歌？是平安的歌吗？当神的羔羊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啊，天使同天兵就一同唱了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但是啦，羔羊的歌他们也一起唱摩西的歌，为什么？有什么的含义？摩西的歌原文也是单数，是哪首歌？约翰的资料来自旧约圣经，摩西只写过三首诗歌，除了诗篇九十篇、出埃及记十五章记载，经过红海之后啊，摩西和以利亚呢带领以色列人击鼓跳舞，向耶和华唱歌，是充满憧憬、踏上征途的歌。但四十年后啊，上帝吩咐摩西和约书亚同样的对 这一这百姓唱一首歌，《生命记》记载啊是什么歌？《生命记》三十一章，是见证他们就是神百姓不是的歌。这是一首末路残兵的挽歌，一前一后啊，组合成虎头蛇尾的歌。我们很难想象啊，得胜的基督徒会唱这样的歌。我个人相信啊，《启示录》讲的那首歌就是诗篇九十篇，因为约翰一听就认出是摩西所写的歌。他加上“神仆人”三个字，是引用出埃及记的典故。民数记十二章记载，阿伦和米利安诽谤摩西，耶和华亲自的替摩西平反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我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吗？这个衔头，这个 title 是神给的。神说明原因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。所以这一首歌无疑是一位终身侍奉神仆人的心声。为什么大圣的信徒会唱摩西的歌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经历了旷野四十年甜酸苦辣的侍奉，有成功也有失败。摩西将他洞察了的属灵的见地啊，写在诗篇九十篇。后续得胜的圣徒啊，能够坚持到底的信徒，都是以摩西作为侍奉的榜样。不懂得这诗篇的内涵呢，很难体会侍奉神真正的意义。那这首诗开局的两句啊，气势磅礴，千古之下度来，人人起人心神激荡。那我们一同读这两句诗，你们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居山未曾生去，地与世界你未曾就行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那你是神原文是 L， 中文翻译成啊，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。英文呢、翻译的更贴切，The mighty God, the most high God, possessor of heaven and earth. 诸山未曾生去，地与世界里未曾做成，从无到有啊，你就是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神。这个真正就是摩西在创世纪所要介绍的神学。那回到第一句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原文主啊是 Adonai， 神学上的 Adonai 是 emphatic form of the Lord， 那是摩西对主加强语气的称呼。犹太人有所感触的时候，不想用亚维，不想用 Elohim 称呼神的时候，他们就用 Adonai 主啊主啊这名字。我请大家留意啊，摩西呼喊主啊主啊之后，他弹出一句绝对不容易出口的说话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作为创世纪的作者，摩西非常的清楚，原来从第二句到第一句中间，从世界被创造到去埃及，人类最大的悲剧就发生了。洗脚阿当夏花因为犯罪被赶去乐园 Paradise Lost。 西乐园、其实就是人失去神为他们世世代代所做的居所。接下去摩西就将人失去神所做居所的后遗症交代的淋漓尽致了。从第三句开始，摩西就用坦白的令我们觉得不舒服的言语描述亚当被 逐出乐园带来肉体和心灵的诅咒。那我想大家留意诗篇摩西的说话，对比耶和华在创世纪对亚亚当的说话是非常的相近的。你是人归于尘土，你们是人要归为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水一脚。希洛园之后啊，耶和华对亚当怎么说了？你本是尘土啊，人要归于尘土。第八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但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创世纪，神对亚当怎么说？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犯罪的缘故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，你必终身劳苦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柴得无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才是推动摩西尽心侍奉的原因。他看得非常的清楚啊，人与神隔离的秘诀和无助，扶贫、环保、弱势群体的权益等等，重要不错，但对人生命的改变，所有这些事工只是假设收养啊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侍奉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教会一切的活动是为了什么？是人命关天的事工，这就是我们的事工。亚当夏娃的遭遇反映全人类的不幸和境况，人从此心里面就有一根不安的刺，无法熄灭的渴求，不但追求今生，也要为来世安居之所啊努力安排。到底没有人为满足最好的归属是四加二六块木板吗？埃及法老的金字塔，中国秦始皇的陵墓，某些天的地下宫，一代一代不停受挫折，人对寻找居所的愚昧和悲情。去埃及记最主要的信息是人可以在一切活得安息，有途径啊，让人重新进入神为人所预备的居所 Paradise Regain。 那当第一期移文桥冲击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在中文电台静桥主持一个节目叫东西小雨，是将当年主日学天南地北的传福音的教材通俗化。因为我提到了不少的移民呢很难适应啊新的环境，有些父母将带来的退休金啊、一生人的寄宿啊，用来买一间大的房子，要跟儿女同住嘛。估计写了他们的名字，那想到两代的思想和文化差异很大，相处好同住难吗？年轻的一辈非常的急切，你不开心了就回到香港了，回了大陆了，回台湾了，或者搬出去了，找一个盼门嘛。结尾的时候我就说，人生何处是无家，是人是生者的烦恼啊。中国人有句话，养儿防老不如买屋收租。我这么讲啊，几天后节目的主持人就打电话给我啊，他收到很多的电话。我说是否有很多人投诉啊？他说不是啊，听众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啊，争着发表意见。有人说了哦，因为不孝顺嘛，告上法庭。有些人想我讲啊，哦， 这么受气搬出去了，找一间apartment呢？主持人说听众想听多些类似的话题。几天的话，我那个病人回来复诊，他一开口就跟我讲啊，陈大夫，我早些听到你的话就好啦。我们两老移民来温哥华，可以安享晚年，甚至跟这个儿子同住啊。那个媳妇啊，就当我们是佣仆，他们上班，我们就替他们看屋、煮食、打扫、凑孙。前几年呢，爷爷走了，我在家里就是一个多余的人。我问他什么是多余的人呢？他就诉苦了，他们一家人去爱吃饭游玩，没有我的份儿，因为房车的座位不够，他们去旅行挖蛇，就留我在家中，怕有贼入偷窃。他们这么讲啊，我一个人留在家中啊，越发的提心吊胆嘛。这房屋是用爷爷用我的钱买的，哪想到住在大屋却住得顶不开心。我听到下一个星期我在电台讲了，有家不是有大屋住那么简单嘛，我心安处才是我家，我心安处是我家。几个星期后，电台送了一幅计划来，是听众写的两首诗，其中有一句令我反复思想啊，相依又去人心变，小玉中和胜药剂。原来明眼人都知道啊，不安不是外在的问题，是内在的心灵出了问题，心变还需要心月药。请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你我所有未信主的朋友啊、亲戚啊、丈夫啊、妻子、儿女啊，原来啊都是有心病的，都需要神的救恩。所以传福音才是教会最重要的事工，是扩展正确的方向，是神的作为。这些预备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在电台讲过的话，我们信徒啊也有心病啊。在一年之时，让我们审视个人在主恩堂的定位，何处是我家，何处是我心安的地方，我在主恩堂是否是个多余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教会是你我的家，我们就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家人。如果我们居所啊是酒店是客舍，我们就有几种的身份。第一是过客，酒店是赚钱是亏本啊，过客不为过问，运作的好不好啊也无兴趣参与。第二可能是顾客嘛，如果房间的冷气不够冷，电视机还开关不好，顾客就投诉。第三是旅客，旅客关心的是什么，酒店合不合心意，设备是二星级还是五星级，不满意怎么样啊，叫万一间嘛。弟兄姐妹啊，教会的时机不变，但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不惜将自己在教会的身份混淆，有些是顾客，有些是旅客，甚而有些是人客，所以找不到啊，我心安处是无家的安息。有个堂啊，我在某个场合碰到一位我去过他教会讲道的会友啊，因为是小的教会，所以我认识他。他是西班讲，有时也要帮手做这个事情。 我问他教会的近况如何，他说不知道，因为他已经离开教会。我有些奇怪了，他只叫我音乐部的台柱。我问他是否在教会侍奉啊碰到难处，他说不是啊，他离开的原因，因为他现在去的哪间教会，诗班人数很多，水准呢很棒。他讲的时候眉飞色舞，我没有出声，我没有资格批评别人的选择，但是心里有种惋惜的感觉。很棒的诗班，人才济济，多一个人不多，小的教会少了一个人才，就少了一个主力。我们需要时刻的反省啊！侍奉是满足自己的喜好，扩展自己的平台，享受自己的恩赐，还是甘心在神安排的岗位上尽忠？什么是教会堕入的呢？有一些离开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讲啊，我们在反教会了。为什么啊？我去没有人关心，去了也没有人理会，走了也没有人在意。原来教会啊有很多多余的人啊，多余有时可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，但我们有没有让别人感觉到是多余，却是我们的责任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！原文是主啊 ，You have been， 你已经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能否想象摩西讲这句话的心情啊？摩西头四十年的居所在哪里啊？是在王宫。如果他不是过分的热身，以为替天行道，打死埃及人，他一生人啊，岂止丰衣足食啊？他住的我是琼楼玉宇。第二四十年，摩西逃到米甸牧羊，寄人篱下，是一个寄居者。他在哪里请假立息？虽然没有王宫的奢华，总算有瓦遮头。最后四十年，八十岁了，摩西不愿意，但神吩咐他带领百多二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。到了120岁了，他一家和以色列人仍然在旷野流浪，居无定所，每况愈下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讲的时候是何等的豪气，但现实的光景又如何？侍奉四十年了， What has Moses got to show？ 摩西有什么骄人的成就？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作为领导人呢，摩西一事无成。诗篇90篇是露宿者的哀歌。但作为平信徒啊，我们需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师父。我们要追问，为什么大信啊的信徒经得起考验的信徒会唱摩西的歌？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唱摩西的歌？因为你学不到摩西侍奉内涵的信徒，在人生的大风浪中 ，you don't stand a chance， 你撑不住的。请大家留意圣经对摩西的评价。A， 摩西为仆人 ；B， 在神的家诚然尽忠 ；C，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原来神看我们的侍奉，不是看我们的身份，你是否执事，是否主席，是否长老，是否牧师，他看的是你我的为人啊，你我的为人啊，你我是否一位仆人。他注重的不是成绩，他要的是在他的家境中。第三点非常的重要，是摩西完成神托付他使命的秘诀。什么秘诀啊？摩西用他一生证明将来传说的事。什么是将来的事啊？是摩西一辈子都看不到神在将来要成就的作为，他一辈子也看不到，他连迦南也进不进去。 这个是绝对靠信心才可以坚持的侍奉啊，是路遥知马力的考验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七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，不是形容摩西的恩赐啊，他的为人，他的才干啊，是说明他的信心。什么是摩西的信心？什么是大圣基督徒的信心？作者的结论啊，绝不含糊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把握啊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，我觉得最难学的功课就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，不受别人的影响侍奉神。有一回啊，我在信心的考验中一败涂地，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周围的通讯中分享我对这个信心的反省。信不是无可奈何，信不是事到如今，是不是别有打算，是不是人觉其一，信是超越眼前所见，是确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，这个就是信。浴火重生的信徒，他们唱羔羊的歌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呢？就是凭信心侍奉神的人，像摩西凭信心侍奉的仆人呢。希伯来书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新约有段经文，我觉得是上帝特别叫教会做领导的，明白去埃及对信徒属灵的意义。路加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记载，耶稣带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三位未来教会重任级的领袖上山去祷告。摩西、以利亚两人在荣光里显现，同耶稣谈话了。二人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彼得对耶稣说，父子，我们在这里正好啊，可以打三桌盘，一桌为你，一桌为摩西，一桌为以利亚。路加医生怎么讲啊？他立刻的替彼得断证，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，他就不知道所说的什么。彼得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他不懂得摩西和以利亚同耶稣谈论的是 Exodus 的事。中文去世啊，原文是 Exodus。什么是耶稣 Exodus 的事呢？路加讲得很清楚，两件事。第一是他在耶路撒冷，第二是耶稣在哪里将要成的事。原来这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啊，不是纪念逾越节去埃及啊，在耶路撒冷，耶稣将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把命倾倒，尼赛，为要成就摩西律法的代表和以利亚先知的代表所要证明 ，bearing witness 将来要成的事。以弗所书是去埃及的后传。不少 Exodus 的属灵的隐喻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都赋予阐新的解读。总括来说，耶稣的 Exodus 为信他的人开通了一条进入更美安居之所的途径 ，Paradise Regained。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了，这样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所有的信徒，你和我就不再是外人吗？我们不再是过客吗？不是过客，也不是旅客吗？ 我们的身份是家人，神家里的人，神的家就是教会，所以教会被称为神的殿，而教会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保罗用你们，摩西用我们，表达得很清楚了，教会是一个团体，是一个大的家庭，所以教会没有独行侠，也没有多余的人，全体要彼此的建立，互相的配搭，才能成就摩西的愿望，也是他的祷告。愿主我们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建立。一节中有四个我们，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这个就是人做工与神作为的分别。最后我们看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身。这个是摩西的期望，他的祷告啊，新约的信徒啊，我们懂得这个智慧，我们有这个智慧的钥匙。我们通常听到的解读就是信徒要计算余下的日子还有多少，因为我们很快就余飞而去嘛。这个观点呢，和世俗的文化没有分别。中外咸鱼都知道嘛，人生假如手掌有余，败聚过隙。既然大限将到了，不如照自己所喜好的去行，何须理会别人的想法？这个是琼瑶的独白了。基督徒要小声啊，不要受世俗小学的影响啊。如果我们存着命不久矣的心态过余下的日子，很容易就催生所余无几负面的情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时候觉得生命已经到了无可奈何，事到如今的境况，我们其实就是开始失去信心，不再相信神在我们余生的日子还有什么的作为。我们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？这样解读经文是解不通的。请问我们怎样算得出还有几多日子就死去？死亡的确实是什么？必然、突然、临到的时候是枉然，根本数不到。除非自杀，或者请人帮你死，那还来智慧的信？那么我们要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呢？我们去年研读以弗所书已经学过了嘛，保罗解读得非常的明白，这是我们信仰信徒的权利嘛。这两节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未信主前啊，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，是局外人的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 Life is totally meaningless， 没有神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。圣经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真实的境况，我们那时不过是一个活死人，是真的。那时我不过是活死人，耶稣叫我们活过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节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复活叫我们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在主里啊，我们是局外人，有指望，有信心，过的是活人的生活。原来数算我们的日子，又由我们归入耶稣名下哪天开始。以前的年日，哪些的生命在神的眼中 do not count， 死人的日子算不算都没有用。摩西说你要数算， 怎样所算？保罗说 ：“Does every day you live count？ 是否每天所过的日子值得数算？是否将不能坏的生命、活人的生命彰显出来？怎样得着智慧的身啊 ？Make every day count， 让每天过得有意义。这就是希伯来书三章所讲的。”总有趁着还有今天，今天就是还有今天，还有不是剩余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天天就是每一天都要计算。原文相劝劝包括鼓励教导的意思，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说得浅白一些，我们要常常又不停地彼此扶持、鼓励、建造，以免失去信心，晚节不保。就是广东话所说“临危相”，这是年长基督徒的大忌。2011年第五十届冬令会的主题就是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。筹备委员会想找第一届有份出席冬令会的发起人分享冬令会的成长，我第一次发现了，在别人的眼中，我原来是三个洗圣种之一。什么是洗圣种啊？就是还没有洗去的老家伙吗？言外之意是什么啊？哦，不久他们就如飞而去了，所以今天不找他们来讲啊。将来庆祝第六十路在冬令会的时候，恐怕剩下来的一个也没有。我翻阅冬令会夏令会的手册和幻灯片啊，对的，吸入不少劳心劳力、幕前幕后成终身的仆人与包中杰牧师，他是真正的发起人。张博士女士，神学院的注册主任呢，是他借这个神学院给我们开会的。还有 Mr. Wookie 啊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，他听到有三个中国同学要去冬令会，没有车位，他就驾车送我们到300多里外的 Regina 聚会，一个人又驾车7-8个小时回到温哥华。他们虽然不在了，但他们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吗？上个月三堂联合崇拜的时候，我看到老中青三代一起的侍奉，心中充满感恩啊。我忽然意味到15年前啊，在冬令会同我一同侍奉的信徒，不少到今天的仍然在他们的岗位上尽忠。大家非常熟悉的有王乃基牧师，我们的阿奇博士，神人人大大的使用他们，我竟然的这个洗圣种啊，仍然有机会和他们同工啊，这是可等的恩典啊！所以年龄绝对不是神恩典的限制。江山代有人才去，各领丰收数十年，俱往矣。数天下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啊！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存勇敢的心，挺身昂首，迎接2025年。我们就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终身之事都在你手中，你应许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我们特别为听众中还没有接受你为救主的朋友祷告，求圣灵感动他们，打开心门，接纳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，享受圣灵必释放的平安。 我们将主恩堂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建立弟兄姐妹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求主建立。阿们。